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9号，星期五。中国方面发出的信号是，陈敏尔可能要调北京了。陈敏尔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现任的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那么这个信号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在二十大之前，中共呢要先换地方上的大员，就省部级的大员。有的人要退休，有的人要接位啊，或者有的人被赶下台，有人要被扶上位，那么在各省市之间都出现频繁的人事调动。在这个人事调动中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一旦换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省委秘书长就跟着换，因为是一个搭配，是一个协调的工作关系。同样，如果换省长，省府秘书长也跟着换，或者是升官，或者是调职，比如说，最近把河南的省长调去甘肃当省委书记，这个人叫尹洪，那这个时候就河南的省长、省府秘书长就换人配合新的省长，甘肃的省委秘书长就换人配合新的省委书记。同样，去年底把四川省长调去福建当省委书记，叫尹力，这个人调去之后呢，福建那边省委秘书长就换人，四川那边省长换了之后呢，省府秘书长跟着换人。说这次大家就注意到重庆出现了同样的规律，那么重庆市突然就换了市府秘书长，现在还没有换，但他升位了。这个市府秘书长叫王富，他呢就升为重庆市的常务副市长，就意味着他要卸任他的所兼的市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而市委秘书长跟谁搭配呢？就跟市委书记搭配，就是陈敏尔。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陈敏尔的位置要变动了，要么是书记变动之后秘书长变动，要么是秘书长变动之后书记跟着变动。那陈敏尔怎么变动呢？由于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是习近平所中意的接班人之一，习近平有两个，一个就是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还有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都是习近平释放风说是他中意的接班人，也最近几年议论纷纷的事情。但是这两人由于太性急，前段时间受到一个打击，就是各自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都被拿下，重庆的邓慧玲、上海的龚道安都被拿下，算是习近平对他们的一个惩戒，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心急，因为习近平不想下台，他们只能说能升位，将来结位，将来有可能结位，并不是现在。那么这个事情过程是陈敏尔和李强都老实了很多，现在呢，这个陈敏尔就有可能升到中央去，他升到中央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升？如果说他在二十大升为政治局常委，那是明年下半年的事。但是目前由于重庆市委秘书长的变化，就可能陈敏尔很快要走人，那么就是有新的人接手重庆市委书记。那习近平根据他的私心，根据他这种团团伙伙、任人唯亲、个人说了算、违反中纪委十大规定，常常违反、带头违反。这个性格来看呢，肯定还要调一个其他习家军来当这个重庆市委书记，比如说把湖北的殷勇调到那里，这些都有可能。那么陈敏尔就要升到中央，升到中央之后呢，由于没到二十大，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那么政治局委员呢，在过去的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曾经在不开党代会的时候，中间的几中全会的时候，就有人升为政治局常委或失去政治局常委，那是显示啊，毛泽东和邓小平权威很大，但是邓小平死后的领导人还没有这样大的权威，不管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这个事还没有发生过，就不开党代会，中间的几中全会就有常委级的变化还没有出现过，证明他们的权威不够。如果说这个陈敏尔突然在今年的什么六中全会或者明年的七中全会升为政治局常委，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威非常巨大，排除主力、力排众议才有可能，总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即便在六中全会或者七中全会上不升政治局常委，陈敏尔仍然可以调去中央，因为他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调去中央干什么？实际上他准备接替王沪宁的这个主管意识形态这个大权。那有人就问说，王沪宁还没有到，还是政治局常委，还主管意识形态，要到明年二十大才有可能变化，怎么这么早呢？因为这里有一个窍门，有一个秘密，那就是谁负责二十大的工作报告和相关的政治文件？习近平把陈敏尔调到中央，是想让他负责，首先负责二十大的这些工作报告、这些中央文件，就是说不再假手王沪宁，也就是说王沪宁在习近平面前已经失势了，提前失势。 为什么十四呢？因为王沪宁呢，以前是位高权重啊，不仅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啊，而且呢是监管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长达18年。但是到去年10月份的时候，习近平突然用另外一个人顶替了他的一个职位，那个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叫江金泉，也是一个秀才笔杆子。那么他呢就接替了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当了18年，跨越三朝元老的那个职位就失去了。这是一个信号，表示呢习近平不想用王沪宁的名字来跟他写文件，免得天下议论说这不是习近平时代，是王沪宁时代，不是习近平思想，是王沪宁思想，不是习近平的讲话，是王沪宁的讲话。所以习近平想摆脱这一点，这是他的第一步。现在他的第二步就是要用陈敏尔取代王沪宁，最终是在24大取代，由陈敏尔当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但是提前准备24大文件的时候，就要让陈敏尔到中央去负责主持这个文件的编写，这就把王沪宁排在一边。因为陈敏尔呢也是笔杆子出身，尽管他水平呢跟王沪宁不是一个数量级，王沪宁是在复旦大学读了研究生，后来当了副教授，又是教授，然后再去调去中央政策研究室。但是陈敏尔呢，他的学历只有浙江省绍兴师专这么一个学历，就最多是2年大专，大专生就连本科都没有。至于他后来混的什么在职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跟上海那个李强一样，这都是假学历、假文凭，就跟习近平本人一样。所以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博士研究生，这些都是假文凭、假学历。但是呢，上行下效，只要习近平带头了，下面就是整一个假之了得。不过现在中国政坛、中国高层出现一个奇迹，就习近平、习家军这边基本上都是假学历，但是相反的方面，其他派系啊都真学历，比如团派，像李克强啊、胡春华都这个正宗的正式的考上北京大学，正式的从北京大学毕业。至于后来一些学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总之他们是真学历，其他人好几个也都是真学历。所以呢，这个陈敏尔是假学历啊，或者说真学历就是很低的学历，但是习近平恰恰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武大郎开店越来越好，习近平要以他的标准、他的高度、他的水准来选人，不能够超过他，超过他他受不了，他的心胸很小啊，这个嫉妒心也很强，甚至王沪宁有可能功高震主，因为王沪宁已经是三朝元老，帮江泽民炮制了三个代表理论，帮胡锦涛炮制了科学发展观，又帮习近平炮制了一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潜台词就是王沪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大前后，王沪宁把习近平捧上神坛，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习近平是当今中国这个第一黄皮白心的这么一个人啊，混血人，或者网民所说的很难听的一些词啊，这个香蕉人等等。但是呢，王沪宁有可能打的私下算盘，就是他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习近平是一个笔名，把王沪宁的话在鹦鹉学舌的啊东施效颦的讲一遍、读一遍而已。而且有时候大家注意到，说他读稿子都读不好，经常有错别字，搞得王沪宁在旁边非常着急。说总之，王沪宁不受待见，那么王沪宁呢提前实施，这就是要把另一个笔杆子，这个陈敏尔是笔杆子，因为在浙江追随习近平当官的时候，当个浙江省委的宣传部长，那么他呢就帮习近平炮制过什么枝江新语，叫习近平每天在浙江日报发个小豆腐块文章，实际上就是陈敏尔代笔。陈敏尔是在绍兴出来的，绍兴有绍兴师爷著称，所以陈敏尔虽然学历不高，但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绍兴师爷，可以帮人代笔写一些小豆腐块文章，所以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文人，或者说去给最高领导人服务，叫文胆。这就是习近平调陈敏尔上去的原因。那么陈敏尔上去了，是要主管意识形态了，提前夺王沪宁的大权。王沪宁呢，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露面了，从去年底到现在，露面的机会很少。那么显然，不受习近平待见，受到冷落。但是呢，说王沪宁要在明年24大之前就失去常委职务呢，这个可能性很小。他仍然是政治局常委，排名第5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到了明年24大，王沪宁会发生什么？因为王沪宁还有汪洋、李克强都是1955年生的，到明年24大的时候是67岁。根据中共的潜规则，7上8下，那么他们还可以继续当政治局常委。那王沪宁就可能平调，平调到，如果说给他一个虚职，就是接任政协主席的位置；如果给他一个 实权，那就可能是接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位置。那么看上去呢，他接中纪委书记的可能性不大，啊，习近平对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信任了，没那么多重用了，那么就可能接一个虚职政协主席。那么，汪洋有哪种可能呢？汪洋是67岁，七上八下，那汪洋呢，一个就可能是平级的去接总理这个位置，要么就继续当政协主席。李克强是总理，他2届到期任满，根据过去的总理任满，但是又是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话，那就基本上去接人大委员长，就像李鹏模式就这样，卸任了总理，但继续当人大委员长，所以李克强就可能继续当人大委员长，除非有激烈的权力斗争，发生了意外，那么是王沪宁出局也好，汪洋出局也好，李克强出局也好，那都属于意外。那么还有一个人物年龄更小，就是赵乐际。赵乐际1957年出生的，明年才65岁。按照七上八下，他是完全要留任政治局常委，但是呢，习近平对他深恨之，他当中纪委书记跟习近平不配合，那他怎么办？如果被习近平斗争出局是一种可能性，就跟前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一样，没到年龄就被斗出局了，失宠了，这个失势了，出局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让他当一个虚职，不再当中纪委书记，比如说去当政协主席这样的虚职，平级掉。说七常委中，本来有3个人到了年龄要退，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栗战书，一个是韩正副总理。那么习近平显然不退，摆出的就是要长期执政，至少再跨越一届。所以习近平呢，明年是69岁，他不退，他继续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那有2个人退，栗战书超过70岁，韩正也年龄大了，这两个人退下去，那谁来填补呢？就陈平儿是一个来填补位置的，陈平儿成为一个常委，还需要一个人填。那么习近平是忠于他自己的习家军人物，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号称准60后，实际上是59年出生的。但团派退的是胡春华，现任的副总理。那么就说李强跟胡春华会争另外一个空缺。那么习近平最近在搞内蒙古倒查20年，目标是针对胡春华，想查到胡春华有问题的话，借机把他推开。但是呢，并不容易，因为胡春华上去，如果接韩正那个位置，就继续是副总理，只不过从政治局委员变为政治局常委而已。那李强上去呢，会受到其他派系的激烈的抵抗，因为都是习家军，补2个常委的话，在中共高层呢说不过去，除非习近平权势熏天，达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个程度。所以将来的格局就可能是习近平留任，然后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都留任，然后进去了2个人，一个是陈敏尔，一个是胡春华。胡春华就顶替了这个韩正这个位置，副总理兼政治局常委。那么陈敏尔就会顶替王沪宁那个位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这就是目前看出来的习近平和习家军这方面的企图、谋划和布局。那么总结起来，这个陈敏尔呢，目前有2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就是在今年6中全会或者明年7中全会，20大还没有开，就升任了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飞黄腾达，那就预示着习近平的权力啊，那是权势熏天，不可一世，才做得到这一点。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分2步走，陈敏尔先调到北京，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主管意识形态，之后呢，在明年的20大再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顶替王沪宁。那王沪宁呢，就有3种结局。一种就是王沪宁现在要被迫提前让出主管意识形态的大权，让位给陈敏尔，但是呢，王沪宁仍然保持为政治局常委，但是呢，显得有点尴尬。只不过呢，王沪宁还是书记处常务书记，继续主管书记处的日常事务。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他20大之后，王沪宁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要么调去当政协主席，要么调去当中纪委书记。但是王沪宁还有3种可能，就是他在不受习近平待见，在习近平面前受冷落失势之后，其他派系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受到了像团派至少李克强、汪洋他们的痛恨，而赵乐际对他应该说也没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王沪宁的3种可能，就是被提前推出局、提前排出局，也就是重蹈前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这个结局，67岁没有到年龄就提前退休。这3种结果，不管哪一种结果，对王沪宁来说都是凶多吉少，不是什么好兆头。 如果习近平认为王沪宁有错有罪的话，他最大的错最大的罪那就是功高盖主。按照封建王朝的帝王定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既然王沪宁功高盖主，那习近平这个红色帝王就觉得该是走人的时候了，该是王沪宁走人的时候了。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要终结王沪宁三朝元老、三朝帝师、三朝智囊的神话。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段子，习近平找到王沪宁对他说，王沪宁同志，我打算调陈敏尔同志到中央来工作。王沪宁说，随你的便。习近平说，我打算让陈敏尔同志取代你主管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你不要想不开。王沪宁说，我想得开，我想得太开了，像开水一样开。习近平又说，我打算让陈敏尔同志取代你主编党的二十大的文件和讲话，你不要想不通。王沪宁说，我想得通，我想得太通了，像马桶一样通。习近平说，你说你想得开想得通，我看你怎么气呼呼的。王沪宁说，没有啊。习近平又说，你脸色不好。王沪宁说，没有啊。习近平看到王沪宁不服气的样子，就想将他一军，就说，王沪宁同志，外界都传说你记忆力好，记忆力超人，我想考你一下。王沪宁说，考什么？习近平说，最近你很推崇江青妈妈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边有两句经典台词，我考你，看你能否回答。王沪宁说，请便吧。习近平就问，脸红什么？王沪宁答，精神焕发。习近平又问，怎么又黄了？王沪宁答，防冷涂的蜡。习近平说，算你记得住。这时候王沪宁就想反将习近平一军，就说，我记得住，你不一定记得住。习近平说，就这几句台词我还记不住，那你考我。王沪宁就问，脸红什么？习近平答，精神焕发。王沪宁又问，怎么又黄了？习近平答，吃了娃哈哈。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